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保持善良，不再感到软弱无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目前正在一所理工大学读三年级。我和妈妈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明慧网举办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从修炼大法中获得的美好经历。一、心灵与身体的升华。从小我就一直热爱阅读书籍，并阅读了很多关于善良和高尚道德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中学到的东西总是鼓励我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人。然而，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在当今社会的激烈环境下，要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是如此之难。这个社会的人们总是为了个人利益争斗，并彼此欺骗。我发现，要做一个好人太难了。有些人说，过于善良只会给我带来不利，我应该更明智地保护我的个人利益。但我不想失去我的善良本性，可我不知道如何做，我发现自己软弱无力。2018年，我和妈妈幸遇法轮大法，开始了修炼。在大法的强大力量下，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师父的法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做好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感觉就像找到了照亮我生活道路的灯塔。当我遵循真善忍法力，并提升自己的心性时，我真的感到内心平静而快乐。随着我心性的提高，我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呼吸道感染和其他曾经让我痛苦并花费大量金钱医治的疾病都不药而愈了。随着我道德标准的提高，大法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能够以清晰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二、师父和大法逐步引导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在学法和修心性的过程中，大法的法理帮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从小，别人都赞扬我是一个行为端正、勤奋好学的孩子。我知道如何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来取悦大人。长大后，我总是希望通过善待和帮助他人，给他们带来快乐。我曾自认为是一个足够好的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即使修炼了几年后，我仍然持有这种想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要求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先为他人着想，并且必须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这让我意识到，我在做事情时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自私心理，几乎从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之后，我更加注意要求自己，在做任何事情时先为他人着想。当我这样做时，我看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好，所做事情的效果也更好。然而，我感觉这些变化似乎只是表面上的，而在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我仍然触及不到的东西。 这些深藏的东西的外在表现是冷漠和害怕困难的心态。我不会主动考虑他人，只有在遇到需要解决的事情时才会考虑到他们。例如，尽管我知道朋友和亲戚是与我有着重要缘分的人，而且每个生命都需要了解大法的真相，但我通常并不太在意联络他们。我很少与他们联系或去拜访，因此许多关系渐渐疏远了。我也曾多次感到遗憾，并努力向内找这背后的执着。我看到他们是安逸心、害怕磨难和拖延的心态。尽管我长期以来一直看到这些执着，并发正念清除他们，但我仍然感觉自己的状态上下波动，似乎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2023年这一年里，我有幸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法，并帮助彼此在法上看待遇到的问题。在学法和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仍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执着，并习惯于被它控制而不自知，那就是追求常人的幸福和害怕痛苦。对我来说，被孤立、被人恨和不被他人认可是极度痛苦的折磨，因此我极尽所能地在他人眼中留下好印象，所以我所做的一切善待他人的事情并不是出自于真诚和真正的关心他人，而是出自于达到被人喜欢、避免被拒绝的痛苦这一自私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处于被动考虑他人状态的原因。尽管终于看到了这个执着，但去掉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努力更主动地观察和考虑他人，但有时我仍然做得很不情愿。当我所做的事情真正给他人带来好处，但可能会惹怒他们时，我仍然不太敢面对。一天，小组学法的一位同修分享说，有时我们以为做某件事情完全是为别人好，但实际上并不是。比如，当有人处于困境，你全心全意地帮助了他们，而不指望任何回报时，他们却忘恩负义地背叛了你，你会动心吗？如果你动心了，那显然你并不是完全为了他们做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地为了他们好，那么只要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带来了这个结果，无论他们如何对待你，你都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对吧？所以如果不完全是为了他们，那肯定存在着自私的目的，这些都是坏的执着，就会伤害到别人。我扪心自问，当我做事时，我是完全为了他人吗？答案是不是，因为我仍然希望别人对我好。这是自我保护自己的心态，追求被别人善待的愉悦和舒适感。认识到这种自私的坏的执着，我仍然无法去掉他们。同修说，这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合理的理由来去掉他们。这意味着我还没有看到那些执着是如何控制我来利用和伤害他人的。所以我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切断那些执着给我带来的好处。我想，我不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物质财富，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任何回报，我只希望他们会对我微笑。毕竟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那么我哪里利用了他们呢？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世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也在重新造宇宙。 新天域是绝对纯净美好的。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天界的高级生命，他们来到这里等待大法救度。只有保持道德标准，保持善良，才有可能被救度。我突然意识到，我总是希望别人喜欢我，实际上就是在严重伤害别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想得到别人的好感，我总是尽力做他们想要的事情，说他们喜欢听的话，避免触及他们拒绝的事情，即使那些事情是能够帮助他们提升道德的好事。例如谈论神和佛、善恶有报、因果等。因此，我助长了他们的执着和不正的观念，未能唤醒他们内心的善良和佛性，导致他们的道德水平离宇宙的标准越来越远，甚至逐渐接近毁灭的边缘。这是因为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和幸福，对于其他人道德下滑时所处的危险境地，我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帮助他们再次提升道德，让他们有机会在这末法时期得救。我没有做到师父期望的，也没有做到世人的真我所等待的。我震惊地意识到，我曾经认为无害的东西，既然会如此严重地伤害人。现在我有动力去掉那些执着了，不再让他们控制我，伤害别人。尽管每次遭到别人的反对或诋毁，都让我深感受伤，但我仍然需要去掉这种怕吃苦的心，才能真正真心实意地为别人着想，才能逐渐做到笑着面对别人的反对和诋毁，慈悲为他人，不动心。有了现阶段修炼中的这些认识，师父增强了我的正念。我体会到，以前面对他人时的怕心有所减轻。现在，当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强烈的怕心所控制，可以逐渐控制自己的行为了。结语：真善忍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灵，师父和大法把我一步步从一个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真正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人。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法轮大法真正使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身心受益，帮助他们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成为对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好人。在此，我要向李洪志大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宏大慈悲，将伟大的法轮大法传给了全世界。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拥有美好的未来。何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珍惜成为大法弟子的机会》，作者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号。我曾是一个被宠坏的很自私的女孩，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亲竭尽全力地满足我的所有愿望，我享受着来自周围每个人的赞美。在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下长大，那些党文化如争斗、 指责他人和极端的想法等特征，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所有这些为一个追求名利的自私个性奠定了基础。2002年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我27岁。在法轮大法主要的书籍《转法轮》中，我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我知道我想在大法中修炼，我也意识到为了成为真正的修炼者，我必须放弃自我，一切野心和情感。然而在实践中，这是非常困难的。在我的家庭环境、工作和社会中，出现了不少对我心性的考验。但是不幸的是，我并不总是能成功的通过这些考验，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会迫使我放弃我的一部分。随着我学法的深入，我意识到在这些情况中感到难过的是那个自私的我，而不是真正的我。我所失去的其实只是坏东西。在《转法轮》中，师父提到人对待石头与金子的故事。我理解石头等同于修炼中的机会，不修炼的普通人不要石头，但对修炼者来说，他们就像真金。我意识到我应该将任何的批评、不当行为、对我的情感或声誉的伤害都看作石头，也就是宝贵的修炼机会，是我能够在正法修炼中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注意到接受我认为不配批评我的人的批评对我来说更困难。在我向内找后，我意识到这与我尚未消除的傲慢和自尊心有关。我意识到我必须纠正这种观念，并将来自任何人的批评视为我向内找和提高的机会。当我开始修炼时，我参与了各种讲真相的项目，但总是试图选择那些需要有创造力或有趣的项目。随着我修炼的进步，我意识到那些对我来说不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对救众生的影响。我也意识到为了能够和同修更好的配合，我必须能够放下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提醒自己，我又得到了宝贵的一天来完成我的离世使命。当我遇到困难的考验时，当我的人的观念试图压倒我的时候，我就会背诵红吟中的只为这一回，然后我的正念就变得更强大，所有的坏事也就开始削弱。我怀着无限感恩的心情，感谢尊敬的师父给我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为大法弟子的机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观念转，我的世界都变了》，作者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9日。多年来，我逐渐意识到思想的重要和强大。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不认为自己的意念能够影响身体、周围的环境或未来。现在我理解到，我必须从内心真正发生转变，才能返本归真。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分享自己如何走上自我发现之路，以及这条路如何给我的生活带来重大的改变。十几岁的时候，我总在思考自己的想法是否有意义，我从来不敢大声说粗话。但是如果在心里说又会如何呢？21世纪初，我们经常被告知要追随自己的内心，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认为这是要追随自己的情感和热情的意思。我有梦想，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环游世界，没有痛苦。 但我现在意识到，真正的自己被这个物质世界的幻象迷住了。真正的我在深层，被困在层层的观念之下。找回自我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会区分什么是观念并排斥它。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20岁出头，正在寻找一种缓解工作压力和疲劳的方法。那时我每隔几周就会出现荨麻疹，我一直心怀怨恨，又试图取悦周围的人。《转法轮》这本书让我大吃一惊，即使我不明白书中的全部内容以及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但还是坚持读下去。慢慢的，我能一件事一件事的理解了。再接着往下读，我经历了很多变化。转法轮读得越多，我的视野就越清晰，越能看清真正的自我。我不再寻求加薪，相反，我只看工作中好的方面。我不向伙伴抱怨了，也不再在情感上陷入与他人的冲突中。当我的思想发生转变时，身体也在发生变化。修炼前，我患有膝盖疼痛，这让我无法跑步，有时连走路也会痛。但修炼后，这些疼痛完全消失，压力和疲劳引起的荨麻疹也彻底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步入30岁的时候，我开始背诵《红银》《论语》和《转法轮》，思维变得开阔。抚养长子和次子时，我感到精力充沛，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我意识到，当我因生活琐事而感到压力重重时，儿子们也相应地变得更忙，需求更多。我注重要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放慢脚步，在做最简单的事时把自己的思想放空。即使丈夫晚下班，也不要怀有怨恨心。每当有家务活儿真是没完没了这样不好的想法出现时，我就一次次地排斥这些想法。我还找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以及关于真善人的精彩故事。我的世界观变了，开始接受传统思想。我的思想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周围的环境也受到好的影响。孩子们的成长步入新方向，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电视和电子游戏，他们的创造力和音乐技能日益增长，孩子们快乐、善良、纯洁。现在我已经快40岁了，第三个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他出生后，我经历了很多磨难，有的磨难令我非常痛苦。法轮大法使我分清情绪和真我，并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思想念头。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我能用多年学法所获得的理性保持平静。我与丈夫的关系建立在善良和理解的基础上，这使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共同承受生活带来的苦痛。是大法让我们增长了智慧。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自己必须保持心态纯净，远离世上的干扰。如果我的头脑被人类无休止的斗争所充斥，那么我就是人。如果我的心是空的，不担心周围发生的琐事，我就与这个世界脱离开，就有机会在高层次拥有光明的未来。我必须特别注意那些思想念头，背法可以帮助我集中注意力。与大家分享师父的红银。师父在《红银跳出三界》中说，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止于世间得失罗汉也。
请听文章，题目是瑞典70岁老太分享练功一年的经历，作者瑞典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日。我一生都在寻找稳定和内心的平静。身为一个普通人，喝酒逛街是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和不安全感。酒几乎每晚都在那里，提供陪伴与安慰。我曾尝试着减少或者完全戒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成功。我修炼法轮功已有一年多了，我从朋友那里得到法，很快就开始练功，并买了书自学。我注意到了早期的结果，特别是在酒精方面，对酒精的渴望完全消失了，而且没有再回来。除了摆脱对酒精的渴望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自己的思维变得不那么冲动和混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更加冷静，更有条理，对自己的行为看得更清楚。我正在重新装修我的家，用更少的东西，在颜色和设计上更加统一。在打扫卫生的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自己也遇到了购物的问题，对购物上瘾。我买了一些冲动时喜欢的东西，没有考虑他们从长远看是否也会带来好处和快乐，根本没有耐心去等待和思考。对此自己现在能看得很清楚了，身体健康状况整体上有所改善，背部更柔软，睡眠更好，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冒了。由于我是一个容易抑郁消沉的人，现在很庆幸自己的心情得到了提升，整体感觉好多了，心情也更加稳定了。当然，我会定期思考是否能够提升自己的水准。我善于自我批评，想要取悦于所有人，但这是我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培养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的疑虑和担忧变得越来越少。我是一个70岁的老太太，可能有很多困惑和盲点，但我一直在学习、实践和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很高兴，也很感恩能得法，终于有了回到家的感觉。
请听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的一个小故事》，作者美国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号。看到明慧网刊登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我想我没什么说的，可能是我修得不够好，讲不出令人鼓舞的修炼故事。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犹豫迟疑是对名誉的执着，希望自己写的文章能得到别人的钦佩。我们当地小组来了一位新学员，他给大家发信息，提醒我们征文的截稿时间快到了。他让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必成。这位新学员问我，你做过讲真相的事儿吗？他的眼神中透出一股真诚，我为同修这颗纯净的心而升起对他的敬意。他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想做好这件事。当我看到他渴望做好三件事时，我想无论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要说，我都应该写一篇稿件。下面我就交流一下我修炼心性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家里需要买一台新的洗碗机和冰箱， 我研究了一番，把最受好评的几个链接发给了我先生，结果他却对我大吼大叫。我告诉他不要喊叫，他说我是一片雪花。我说我不是雪花，而是江南的一国兰花。你看，我并没有非常生气，还保留着幽默感，但我的心有点被他带动了。我们的交谈刚一结束，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红银三中的《少变》这首诗。竹雨墙变勿睁眼，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直出明鉴。我一直在背诵红银，因为我觉得相对转法轮中较长的段落，这些短诗我更可以背得下来。背法经常能帮助我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我想成为厨房用具女王，我想选择我想要的，而不是与先生商量。我发给他的信息表明了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他可能会不同意我的选择，或阻碍我做我想做的事，但我考虑不周，也缺少谦逊这一基本美德。我的这个想法不正，难怪他感到恼怒。同时，这也是不尊重别人，以己夺人。如果他以同样负面的态度对待我，我也不会喜欢。所以，我想到试着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长话短说，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决心去掉他。在家里，我也是个修炼人，我有责任要像个修炼人一样，去想问题和做事。我的能量场也在影响着他。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有时我想，去执着一定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强迫自己改变。其实并不总是这样。有时你只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想，我不想那样，然后考验就通过了。有趣的是，我向内找了。几分钟后，当我在研究这些电器时，先生对我说，如果你挑好了你想要的冰箱和洗碗机，那就买吧。注：雪花是一个贬义贬损的俚语，暗示当事人有一种膨胀的独特感，一种毫无根据的权力感，或者过于情绪化，容易被冒犯，无法处理反对意见。异国兰花的历史背景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兰花曾经非常罕见，只有在亚热带地区才能找到。这导致当时的人开始收集异国情调的兰花，将它们作为优雅、奢华和精致品味的标志。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